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有幸请到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静博士和我们在一起来讨论科学与艺术的概念。首先我们欢迎陈静博士，欢迎你到德州大学科学与艺术学院的实验室来分享你的心得，谢谢你，非常荣幸。
谢谢 Tina， 然后谢谢 Ivan 还有这个 Roger，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我来 UTD 也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缘，因为南京大学跟我们这个楼的二楼的这个我们叫做 LDO 这样的一个 center， 实际上是叫做 Addis， 叫什么 Addis， 这个全称是 O'Donnell， 对，然后呢艺术史研究中心实际上是有一个合作，那么合作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做一个美国艺术的研究中心研究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呢持续三年，每年呢会带两个年轻的学者，包括博士生和刚刚毕业的这个博士老师们，还有这个我一位比较资深的这个学者，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副教授以上的老师来。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两个研究生来做一个为期时间不长不等的一个访问。那么像我这样的话呢，老师呢一般会待个两个月到三个月，主要是来了解一下美国艺术在这边的教育，还有它的一些博物馆的情况。那么对于这个其他的这个两位年轻的这个学者呢，他们主要会待一年，是会系统的上一些美国艺术的课程，并且走访美国艺术的重要的一些城市和博物馆。那么这个呢就会时间比较长。另外还有两位研究生呢，他主要是来体验一下这个美国的教育，包括上一些课程，为他们的这个硕士阶段学习选定一些选题。这是我来到这个实验室大概的就是这个 UTD 的大概的一个背景。那么跟这个 Art Science Lab 的话呢，主要是因为这个 Roger Malina 教授，那么他呢是一直在致力于艺术和科技的这个研究，而且就是我来之前就已经知道他，是因为他的主编的 Leonardo 那个杂志很出名，基本上我们都知道他是在这个新的这个艺术与科技研究的领域里面算得上是全球最顶尖的一个期刊，所以也非常有幸。那么同时呢我也参与了我们跟他们的一个出版合作项目，就是做这个 Leonardo 的一个选本，所以实际上我这次来就兼任两个任务，一个呢是在美国艺术那边来了解一些美国艺术当代研究的一些状况，另外一个呢就是负责把这个我们的 Leonardo 的选本来落实。那么但是这次有一个非常意外的一个惊喜，就是跟 Tina 然后包括跟 Ivan 还有一些我们 Lab 的这个老师和同学们有一个合作，那我们也希望说以后能在两个机构之间能有一些新的项目的发展。这是我大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谢谢陈老师啊，刚才讲的这段经历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惊喜，因为我们没有以前没有这样的合作，然后跟你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尤其是南大的老师同学带了好多的活力进来，也有不一样的一些概念，还有对所有的事情的解读，还有大家做研究的方式都有所不同。
对，这个是
从陈老师你的研究领域来讲，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重点的研究的项目，还有你的兴趣。最近
好呀。我以往原来研究的时候，刚跟你聊天的时候还说了，我就说我以前的研究的方向在博士的期间，硕士是做文化研究，那么博士的时候我们叫做文化与媒介研究，实际上我做了一个非常窄的一个领域，英文里面叫做Electronic Literature， 那么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新的用技术的方式去创作文学作品，但是那个文学作品就已经不是文字的东西了，它有的时候是图像，有的时候生成随机生成的一个视频，那么有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动画，所以实际上已经牵扯到多媒体。那么这是我博士的时候的一个研究项目。那么做完了那个阶段以后，就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当时中国正在做互联网文学，就是我们说的网络文学的兴起。那我经常会被别人问说你做这个东西跟网络文学有什么关系啊，那么我就会进入一个非常就是自我否认要自我辩护的一个阶段，因为我总要说这个东西不同，但是我说我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因为国内有很少有人涉及到了解这个 electronic literature，所以呢就表达出我很就比较的困难去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 后来我的博士后期间我就开始做 digital 的 archive， 就会扩展到我们叫做 digital culture 这一类，就不仅仅是现在这个具体的某一个文学或者艺术类型，而是走到更大的一个空间，那么开始做到电子档案，然后数据库，还有数字文化。那么这个就是跟 media studies 会有点关系。又经过了两年在 Rice University 的工作以后，我回到了南京大学。14年回去以后，我又开始说，在这个做数字档案、数字文化的阶段，又发现如何跟这个人文和教育结合。那么也非常有意思，就是刚好适逢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兴起，我们在西方会把它叫做 digital humanities。那么在中国，我们把它翻译成大陆翻译成叫数字人文。香港翻译成数码人文，台湾翻译成数位人文，让大家发现对这个数字有着不一样的看法。哪怕都是 digital， 但是翻译出来的语境里面都会不一样。那么甚至有台湾的学者还跟我讲说，你们的数字就翻译错了，说你不能那么说，一说数字以后就把这个技术的问题就简化了等等。所以这是一个新的领域。那么在美国的话，也是现在各个大学都有它的数字人文的研究中心，就不能说所有的，但是大部分的很多的研究型大学里面都开始建那么或者相关的课程。像我们在这个 LDR 也是，LDR 我们里面有一个教授是 Max Chish， 然后他实际上现在在，他自己不说他自己是做数字人文，但实际上数字人文的圈里面会认为他是在做数字人文，因为他是做 cultural analysis， 就是做文化分析的。那么这个是我们也是讲的数字人里面的一个领域，我们叫做数字艺术史 digital art history。那么这个其实就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教授也好，学生也好，都开始涉足到如何将数字技术介入到自己的研究当中去。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聊的那个问题一样，就是艺术和科技的结合其实并不是一个我们说很新的话题。如果是在艺术家的层面，其实他们都一直在做这样的尝试。但是在教育层面，因为学科之间的差别，导致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直都是从两个方面来想，总觉得他们是一个非常截然分开的问题。那么这些年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会发现数字技术本身它自己有一个非常强的渗透性，而且它现在基本上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所有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么研究也不例外。那么以至于我们现在老师和同学们都越来越习惯于用数字的技术，比如说工具也好，或者是硬件也好，或者软件也好，去开展研究。那么也相应的会出现了用一些数字的方法，就比如说我们叫计算方法的来考虑做研究。所以这个就相当于变成了我现在的第三个新的领域，就是怎么从这个数字技术和应用的角度来研究人文和艺术的问题。我个人的项目这几年14年回国以后大概做了有几个项目。一个呢就是我一直在继续做的关于我的这个数字艺术的。包括像我们叫的 Internet Art， 还有我们的这个 Digital Coin Generative Art， 这都是我一直在自己在做的一些学术的东西。那么另外一方面是参与做了一些实践，因为Digital Humanities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一定要做东西出来，它是一个 building up 的东西，它不像以前说我写一个论文就完了，而是说你一定要参与到这个数据库的建设，参与到你的算法，参与到你的数据采集，参与到你所有的这个数据清理，包括你的后续的一些结果的发表，它都需要一个一整套的一套方法。那因为我是做艺术和遗产这个方向的，所以呢我就会自己亲自去跟合作的伙伴们去做一些这样的项目。比如说我们之前开始做了这个大运河，中国大运河虚拟平台，就是跟南京博物院合作去做的。那么后面又做了我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这个是跟我的研究生团队还有其他的一些老师也是跟一个博物馆合作的。那么第三个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实际上是做历史影像照片。就是我们专门做历史照片 historical photographs，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照片越来越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很多的新的软件或者技术公司，比如说 Google 啊 iPhone 啊，大家现在对这个照片分析其实都已经无所不入了，比如说像中国的华为对吧，包括我们的小米等等，就大家现在都会知道怎么去利用这些照片去做这个照片的图像识别从而获取很多的信息。包括不管前段时间也有关于争议的这个人脸识别到底是怎么用， 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于个人隐私、数据隐私的问题等等，它都引起了一系列争议。但是我们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历史影像其实我们不怎么讨论。就是实际上你要想从1863年摄影术发明以来产生了多少照片呀，其实是这个完全数量是可以非常惊人的。但是很大的问题在西方它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照片以前是个人的一个东西。那么拿到手以后，他很可能就把这个东西随着他一家一家搬家也好，或者传代也好，这个东西就扔了。那只有少数名人的资料才会被博物馆系统收集。哪怕博物馆名人收集了，就像 MoMA 他们做过一个 Object Photo 那个项目，就是他 MoMA 收了一堆照片，但是这个照片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不知道是什么工艺，不知道什么人，他里面的是谁，那么这堆照片对他来讲也是废纸。那么只有当他把它做了充分的研究，那么他才能会变成历史当中的一个证据也好，还是一个我们说历史事件的一个证明也好，或者说它是一个艺术对象本身也好，它才有价值。那么中国也是这个情况，实际上我们就说中国1863年摄影术发明，应该是在七几年他们有人证明中国就有了最早的照片，就有了。那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其实也有大量的照片，但是我们的照片的遗失情况可能比国外更差，就是因为我们中间经历过很多的战争战乱，另外一个我们有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一些政治运动，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体制当中，从这个49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那么当时体制里面的新闻照片有很多实际上是被扔掉了，因为它不采用的时候它作为新闻照片它不归个人所有，我们没有版权意识的，就是相当于你采购来的，然后到这个地方比如说某个报社新华社或者什么日报社他挑一两张用，那其他的就不用，所以有大量的照片这还是官方的照片是被遗失掉了。那么还有一些是私人家庭的照片，其实也从来都没有被收集和整理，这些也就变成当成破烂一样就扔掉了。所以这个如果说从历史影像的来讲，其实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失，就是文字能记录的信息是有限的，但是图像所具有的信息量是会比文字要大很多。所以这是我们就是我现在就是可能未来之前已经有5年是在做其他两个项目，可能未来的话我大概还会有5年是持续在做这个事情。大致情况，
谢谢陈老师。
然后我一说就停下来了，是吧？
我很喜欢你这样说。我特别特别感兴趣，你提到过以前提到过你做这个数码文学的文字研究的时候，还做了中国广告学的一个研究。
对对对对，
能讲一讲？
对，我把那个给忘了。那个是在 Rice 的时候，跟我的一个合作的老师，他也是我的导师，是叫做 Tarni Barlow。然后他是一个历史学家，然后这个事儿的缘起其实也挺有好玩的，就是让我看到了真的是这个转型或者说技术可以带来的变化是什么。因为我做博士后的时候是帮他的初衷，就是他做了一个10年的项目，叫做 Modern Girl Around the World。实际上在讨论的就是在1900年前后，那是我们讲第一波全球化，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因为不管是因为战争的原因也好，还是商业输出的原因也好，但是当时确实它有一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 campaign， 就是我们的商业的文化和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输出。那么他在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那个时候，大概 at Seattle 那个是应该是在10几年以前，他就一批学者，有日本的、德国的、美国的、中国的，他们做了一个全球项目，就是专门研究这个摩登女郎这个形象在全球是怎么形成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数据库很流行，那么他做研究的方式什么，就是跑去图书馆档案馆，然后一张一张的把那个你知道以前那个报纸他要复印下来，然后再一箱一箱扛到美国来，然后那个时候复印一张还要5毛钱或者1块钱，然后但是你还得拿那个什么缩微胶卷，有的是缩印本你可以复印，有些是拿缩微胶卷，然后再拿缩微胶卷转成数字然后再打印出来，所以他攒了很多年的这个资料，然后他攒了很多年资料以后都靠自己个人收藏，所以他本来的目的来找我去就说你帮我把我整理的这些资料把它数字化，那我们放到档案库上去。结果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发现完蛋了，他弄那些东西我不能用，因为什么呢，他当年挑出来某一张然后把它数字化的，我都不知道是哪一天的， 有的甚至也不知道是哪一期的。然后对，就是它就是一张报纸的一个版面，
也没有。
他有时候手写一下是哪一期的，因为他要写做研究使用，但他没有系统的收藏。那么这就反映了，我们恰恰就说明了一个什么，就是以前图像在被研究的时候，尤其是在历史当中被研究的，它是被怎么认为的？就是我们以前传统的这个，以前有一个叫 Peter Berg 的一个人，他是历史学家，那他写了一个很好的题目，翻译成中文也很好，叫做图像证实。就是我们说图像是用来证明历史，它是一个 evidence。但是这个问题就存在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这种证据是抽样式的。但是说我历史学家看到了，那这个事儿就存在了，就跟我们做考古遗址发掘一样，这地儿发出来了，这地儿有人，这地儿没挖出来，这地儿没人，因为他就要史实说话。
你是怎么克服这个？
对，所以呢，他的问题就在于他找到的只是片段的或者不连续的，而且他描述都是非常经验化的，那我们下一步就是找了，马上第一件事就是我们首先达成共识，要建一个系统的数据库，系统就表示着我可能是全部的某一个广告，一个报纸的所有广告要拿下来，就商业广告，我们做的主要还是外国商品广告，还没涉及到中国的。那我们定好这个方针，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对它的描述要进行一个相对来说，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客观性的描述。客观性的描述就意味着我们要用数据标准去做描述，是机器可读的，而且是标准化的，而不是人为经验的。这是我们两个定的事情。那定了这两个事情以后，第三个事情就是要找图片源啊。我们总归要找到可靠的、清晰的、高清的，可以让大家放大去看的，而不是一个这个 copy 出来的非常模糊的一个东西。那我们就走访了北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然后中山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等等，就是各大的这个图书馆。那么跟他们商议到最后，就定了我们五份报纸，广东的《月华报》，然后汉口的《中西报》，汉口《中西报》，然后上海的《申报》。沈阳的《圣经时报》，还有一个是天津的《大公报》。那么找定了五份报纸，然后再跟他们签订相关不同的协议，去获得这些数据。那么这些数据的获取，有的是付费的，他们一张多少钱，管我们收的，但是他们也要自己去找。第二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各个地方的 intern， 就是我的这个学生，确实是帮我们去做。这个过程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因为一份报纸光数据下载，我可能就差不多花个大半年的时间。
那实际上你们是手工做的这些，
从缩微胶卷，就是从缩微胶卷手工，等于人为去调整，然后再整理，然后我们自己做了一个标注平台，然后再去做标注，
最后处理呢，把这个整合，
以后就做一个开放的数据库出来。
数据库是用就是现在的 database，
对对，是 database， 是原来是没有图像扫，就是我们是等于从缩微胶卷转出来就已经是数字档了。我们是从缩微直接转数字，我们没有再进去不用，不是照片，
这还可以整理一下。
对，然后直接从数字，就是我们就缩微转成 digital 的 image， 然后直接拿 digital image， 我们去做了 annotation， 做了标注，然后标注以后等于再把它上传到平台。平台的话，在 Rice University 他们是因为有一个 DSpace， 是他们的内部的一个这个学术档案的一个数据平台。那我们自己也建了一个网站，是在南大。那么大家就可以自己去看，然后还有相关的原数据也都可以看到。
我觉得这个项目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项目，是非常辛苦但是非常有意义。
对，这个事情做了五年然后我们现在也在试一些新的方法，就是因为全传统的标注实际上是很痛苦的，我们做全文转录的时候又是繁体字还是竖排版，有的一张广告可能上千字，有的可能就一行几个字，所以学生要也全部人工的把它敲下来。
但实际上你们这个项目应该是广告系传媒学院来做的，但是你们艺术学院把这个做了。
传媒学院不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传媒学院
广
对广告，因为他对讲的他，你会发现这是非常好玩的一个东西。传媒学院有这个新闻史，有新闻史，有新闻图像史，但是他会关注新闻，就是做广告史的也有，但是做广告史的老师他并不太会关心这个广告背后对应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因为他关心的是说这个广告本身的宣传策略，它的图像表达，然后它的绘制的方式，它的什么风格，然后是哪个图像社做的，但是他会关心说这背后是哪个外国公司，然后这个外国公司发布这个广告和它的全国在中国的这个分布的这个分公司之间的关系，包括他比如说售卖香烟，香烟和当时的这个国货运动，包括外国的商品跟这个所谓的国民意识，有什么关系？他不会，这是一个历史学家，就是 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很难去把它定义在某一个学科会用。嗯，但是我们做了，我们是希望说不同的学科人都可以在里面
是来看。就我是觉得你们这个成果对好多学科都有帮助，
对，
这是一个跨学科的一个
希望是
创举吧，因为填补了一个很大的空白。
对，也有，就以前其实也有做数据库的，做报纸数据库的人很多，
但是在专门做广告学呀、啊，在这方面
对做广告的会比较少，这就是我们当时为什么选择的原因，就是因为以前做就说做数据库的人很多，认为报纸里面最重要的肯定是新闻，
嗯，
对吧？他不但会关心这个其他的，
所以看起来就是我们国内的研究好像比较，比较单一的，比较专一的，比较窄。我是觉得那个印象，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关心的那个角度，
对对对，
它
这个
没有覆盖的地方，互相
对，就是交叉学科会比较难一点。难一点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它的学科建制，就是这个中国的高校里面，它研究也好，教学也好，它都是跟着院系走的。
嗯，
然后呢，这种横向平台的，就不同的院系之间横向的交叉平台的这种研究机构是比较少的。啊，那除非是特别的有个。类似于非常重要的研究的议题，大家可以把它跨起来，否则的话正常情况它是会比较少。
所以就让我想到我们第二个要讨论的概念就题目就是车老师，你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还有学习啊研究还有一些经验， 跨学科的研究还有跨文化的研究，你受过东西两方面的教育，而且研究的这合作伙伴也都是很多不同国家的这些学者，就是在同样的领域，你对这科学和艺术的解读是什么？
这个题目其实很大，也很小，就是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艺术里面还包括了很多，就比如说我们以往说的美术其实只是艺术的一部分，就是我们说的绘画 painting 这部分，实际上它还有这个雕塑啊音乐啊，其实这些我都不懂，所以我其实不能说我对这些东西有了解。那么还有手工艺，就是我们讲的手工艺术，然后另外的话科学也很多，就中国喜欢谈叫科技，其实在英文里面是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是两个词，但是在中国经常混的。那么我们经常就说技术离大家近一点，比如手机这是个技术，但是手机背后的比如说无线通讯，这就可能是这也是个技术，但是再往下我们讲的这个电波，这就可能是个科学。所以这个其实我们涉及到的层面都会不一样，也很具体，这是一个很大的，我觉得这个大的题目也很难讲说把它讲好。但是小的这个东西倒是我们之前有聊过一次，就是我们南大也组织过一次讨论，找一个科学家，一个搞人文艺术的，两个老师去聊天。然后我就当时是跟一个做纳米材料的老师聊天的，就很好玩。就是发现科学家对艺术有着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然后我们对于科学也有这种不切实际的这个理解。就是因为实际上我们中间会出现一个错位，就是在于艺术和科学这两个概念，这都不是中国本土的词，它都是翻译过来的词，而且都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science还有这个 technology 我不敢确定，但是 science 一定是从这个英文或者是从日文直接，因为在英文当时我们说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这个赛先生其实就是 science 嘛，但是真正的是科学两个字，很有可能我基本上还是从日本翻译过来。那么艺术史，还包括美都是从日本来的，其实就是它是一个，我不是说这个字中国没有，而是说这个被现在广泛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定义的这个词，实际上不是中国本土的。比如美，以前我们洋大为美，这是中国的概念的美，这个美和我们现在想的西方意义上的这个 beauty 还不是一回事，因为那个时候的美跟善有关，那么在西方的美可能就不是那回事。所以说艺术和科学作为两个概念，实际上并不是中国传统就有的，那么他们之间的这种分割也不是那么明晰，但是我们接受了这样的一个西方讨论，说艺术和科学应该是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它应该是有着各自的一个属性，因为这实际上是在西方，也是在我们讲启蒙运动之后，尤其是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他要强调艺术的自律、人格的自律，包括人性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浪漫主义的主体地位，那么他会把科学做一些作为自然作为他的一个人造物之间做一个区分，那他会去有意识的做这样的一个区分。 那这个传统跟中国传统又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因为引进了西方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慢慢的我们也开始接受了这一整套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这两个东西是分开的。
嗯，
分开以后，在中国最糟糕最糟糕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文理科，
嗯，
就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事情。嗯，这个文理科这个事情基本上就奠定了我们的这个艺术和人文，包括我们的理科生和工科生之间的巨大的差异。
嗯，
这是一个人为界定的。
是，
就这个东西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加深了这两个领域之间的一个壁垒。
嗯哼，
其实不应该有的。
嗯，
啊，你想想也没有道理嘛。
嗯哼，
对吧？其实这个东西，如果说从根本上，我们从教育的目的而言，我们是希望大家都是属于文理兼备。
嗯，
但是你从应试的这个考虑，包括你的教育的这个专业化的问题上面讲，它又人为的把它做了一个区别。
是，那你现在，我在想你们刚刚开始做的这个艺术与科学实验室，
嗯，
这个创新实验室哈，艺术文化创意实验室，
嗯，对，创意实验室，
它的目的是不是就要缩短这两个？
对，我们当时做这个东西应该是两个目的。嗯，第一个目的就是说，首先第一个我们就会发现现在的，因为艺术以前在高校里面其实有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在中国的高校。嗯嗯，第一个就是能去学专门的艺术的人，嗯，这个话说出来可能会有点那个，就是以前我是学习成绩不是特别好，嗯，对吧？然后因为你尤其是因为他们对有艺术类的学生他会有考生有一个专业要求，就是要求你要考艺术类的这个技能技法，
嗯，
那就意味着你不可能靠一天两天就掌握技法吧，
嗯，
啊，那你就必须要从你的初中高中甚至有些人小学我就要开始学素描，学这个绘画，学这个不管油画也好水粉还是什么其他中国画也好，他都要提前去学习。但是你因为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学习那个，那相应的你的这个专业课，就比如说的我们讲的数理啊、语文啊、数学、语文、英语可能就不够好，数理化加这个语文不够好，那怎么办呢？他就说相应的给你把这个部分专业课的这个部分分数降低一点，你的艺术类的课程的分数你只要保证就可以了。
嗯，
但是这本来是一个好事嘛，就是想着培养一些艺术专才。
嗯，
但是也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大家这个捡漏的一个心态，就变成了说我学习不好，我临时突击去学艺术，
嗯，
然后呢我就反正这个其他的这个专业课的成绩不用太高就可以了，
嗯，
所以这就变成了别人可以走钻空子的一个途径，
嗯，
那么导致了我们这些年一直在艺术院校里面培养的学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孩子们他是做艺术的，但他没有深厚的人文素养，他也很难做出很好的艺术，以至于很多人毕业他也不一定都能成为艺术家，对不对？你总归还要在这个社会上找到一个自己的立足。
嗯，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悖论。那么在综合类大学，这是艺术院校的，那么在综合类大学的艺术生除了也有少数是作为这种艺术专长生进来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叫我们叫做艺术教育。
嗯，
艺术教育就像什么呢？就像希望每个大学生，因为你当年读书的时候逛美术馆逛的不够，
嗯，
啊，艺术接触的比较少，我们觉得要提升一下你的审美品味，提升一下你的艺术鉴赏能力，
嗯，
然后开了一大堆什么音乐欣赏课、艺术鉴赏课等等，这都是有的，这也都是传统，我们叫通识教育的一部分，这也是好事。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这个事儿已经发展到了我们觉得不足以能够去支撑我们学生想要做的事情，
嗯，
因为他们很多人并不是说我仅仅是对这个事情有兴趣，而是他更希望的是我们怎么样在我们实际的专业也好学习也好包括我的生活当中也好，我都能够去跟艺术发生一些关系，
是，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早实现一个 love 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是有一个空间有一个可能去突破他们现有的一些专业框架，去做一些他们认为比较艺术化的一些事情，你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历史的文学的生物的大气的建筑的计算机的又不同专业数学的不同专业的学生都在上这些课，那么我们有一个二专就叫艺术与文化创意的第二专业，他们上20门课，然后呢他们还要上实验课，实验课的意思就是他们要去做一些他们自己的 research 的这个项目，做研究的项目，然后去动手，那么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做这个实验室嘛，你不能说我们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很传统的动手课，比如说我们有书籍制作的课， 就是做以前传统的古籍装帧，怎么做一本书，真是自己做一本书。但是我们也另外的就会做一些跟数字技术有关的课，那比如说设计类的，我们时尚设计就有，还有策展类的，还有数字摄影类的等等。
嗯，
这样的话就给他们提供一些一些方式呢，让他们接触到不仅是艺术，而且是怎么做艺术，包括怎么样用这种方式去改变他们的一些思维方式，包括影响到可能会影响他们未来的一些工作也好，或者生活的。
嗯，就是这个。嗯，好，谢谢你陈教授分享这么多关于这个，特别是中国学校里边的对人文艺术还有对数码文学的这个艺术的方法还有教育体制。你在这两方面的教育上的解读还有这科学艺术概念的解读都对我们帮助很大。你怎么样看这个 STEM to STEAM 在这边和在中国这个学院里的他们的不同，有互相有什么借鉴的地方？
这个我还非常感谢那个 Roger Malina 教授，因为我旁听他的 seminar， 所以也是学到了很多，比如说现在在当代西方教育里面大家会用到的一些策略。我觉得这个策略是蛮好，就是以前我们这样说 STEM 这样的一个模式实际上是给中国的这个学校很推崇的因为我们这两年一直在强化理工科嘛这个科技兴国这个科技兴国这个国家战略下面现在就是属于科学家的位置非常高艺术家现在变得很尴尬但是我们现在也在推一个叫美育就是也在推，但是究竟你说美育吧到底怎么美，你不能说跟以前的艺术教育一样我就给你开个鉴赏课就完了吧，让你学拉个小提琴这叫美育了，肯定不是所以我们也在讨论怎么去弄。所以这次我在这个 Art Science Lab 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他们有很多理工科的学生然后他们来了以后他们会讨论的一些问题就是用比如说一些设计的这种方法然后还有一些跟艺术相关的一些交融，然后去考量他们做他们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还是比较传统的，是从文科的这个 humanities 一个角度然后去介入到一些艺术和这个我们刚才数字技术的一些东西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希望去回去以后能够在我们那边去推动的一个事情，就是让更多的理工科的老师也好包括学生也好都能介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实验室当中来我觉得可能从双方用力会比较的好一点
谢谢那对前景来看，最在这个领域科学艺术的研究在今后的5年到10年你有什么看法？
这题目太大了，我别的这种行业这种不敢讲但是我能感觉到的一点就是真的是现在我们经常会讨论的有一些东西已经变成了，就是我们在 transform 这个过程当中它已经变成了一些是非常基础的问题就像我们讨论数字人文我们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可能到以后过个10年20年，当然也可能有点太快50年吧就不会说数字人文这个概念因为你所有东西都数字了你就没必要强调它了一样的，就说你 art science 我们现在还把它分开，还要是努力的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但是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而言，我个人的判断就是以后可能我们就不需要谈这两个概念就是回到我们说理想的状态了。当然理想的状态就是人和机器不要互相干架，我们谁也没把谁干掉，那这大家就相安无事，可能这事儿就出来了。那如果说这个理想的状态就是我们回到了像以前在古希腊时期也好，或者我们说在这个文艺复兴之前不是启蒙教育之前，启蒙运动之前，文艺复兴的阶段一样，就是这就是人嘛你不管你是艺术还是科学对吧，就是这就是你接受到的教育你所具备的素质和你希望达到的一个状态就这么简单所以你没有必要去强调到底什么是艺术什么是科学因为我们的核心而言，我觉得社会的核心是人，人的核心我们能实现的这样的一个理想状态是通过教育那么教育如果说到有一天我们不强调艺术与科技，那可能就真的是能够实现我们希望想要达到这个效果
再谢谢你周老师那对这方面有兴趣的同学还有年轻学者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就是早点学编程我现在给我所有的学生都是在讲那你至少要掌握一门 就是艺术语言也好，或者是科技语言也好，
嗯，
啊，你要掌握这样最起码的一些这样的基础的方法。
所以文科的学生学一些理科的，
哎，理科
学
生
学，
就是你要习惯的一种方式，就是你要换一种对方的这种角度，
嗯，
从另外一个领域来思考自己，思考自己学会的知识，嗯。
非常感谢陈老师的分享，谢谢你，
不客气，
也祝你啊、今后的教学还有研究一切顺利，祝这个两个实验室的合作成功。
对对对，我也很期待，就希望下一次明年什么时候能够再来啊，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实验室之间真的能做出一些事情来，
一定能。
嗯，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的Evan能到中国去。好，谢谢。
Inviting you to China. 好，谢谢陈老师，
okay,
谢谢Evan.
Yeah, that's it.